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提议全部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个言论招致白宫、五角大楼、世界领导人以及穆斯林维权组织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川普的言论无理而且有害。并且说，川普如果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而且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那就将违反美国的宪法，因此这个计划使他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强调指出，美国军队跟穆斯林国家及其军队的伙伴关系，并且主持任何能够让伊斯兰国指称美国跟伊斯兰作战的言论都会对安全产生不良后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川普建议在美国领导人对可能发生的新恐怖袭击做出评估以前禁止穆斯林入境，这种言论不符合共和党和美国所坚守的原则。国际特赦组织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用来从事可怕的侵犯人权行径的武器，大部分是从伊拉克军火库夺取的。这个事态显示，在向动乱地区输送武器的时候，有必要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的报告分析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使用的武器种类，发现这些武器来自至少25个国家，占比例最大的是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际特赦和其他人权组织和联合国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犯人权，包括强奸、拷打、绑架和及时处决。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以来，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及西部有数十万人逃离家园。阿富汗安全部队跟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三继续在坎大哈交火。此前，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了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机场附近的一个军人住宅区。袭击从星期二开始，塔利班自杀爆炸手在该地区发动袭击，然后进入附近一所学校的校舍，至少有9个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当地驻军指挥官瓦法达尔将军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自己是这次袭击的目标。塔利班在发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宣称对自杀爆炸负责，并且说袭击造成阿富汗安全部队数十人死伤，但是塔利班经常夸大自杀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美国正在审阅有关伊朗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的报告。美国驻联合国特使鲍尔星期二说，美国正在认真审阅这些报告，如果报告属实，将采取适当行动。鲍尔说，美国致力于结束伊朗的发射能力。他说，华盛顿有其他一些双边和区域工具应对导弹的威胁。他说，我们看到了报道，并且正在进行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确实有违规的行为，我们会回到安理会。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 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 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Ah, 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Oh, 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Hey,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 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H-A-N-D 手加上 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 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 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 Harry 说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接 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 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一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No, I haven't. 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 ,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他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呀，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 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 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提议全部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一言论招致白宫、五角大楼、世界领导人以及穆斯林维权组织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川普的言论无理而且有害，并且说川普如果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而且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就将违法违了美国的宪法，因此这一计划使其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强调，他说美国军队与穆斯林国家及其他的国家的军队的伙伴关系，并且指出任何能够让伊斯兰国指挥美国与伊斯兰作战的言论都会对安全产生不良后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川普建议在美国领导人对可能发生的新恐怖袭击做出评估之前禁止穆斯林入境，而这种言论不符合共和党和美国所坚守的原则。国际特赦组织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用来从事可怕的侵犯人权行径的武器大部分是从伊拉克军火库夺取的。这一事态显示，在向动乱地区输送武器时，有必要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的报告分析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使用的武器种类，发现这些武器来自至少25个国家，占比例最大的是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国际特赦、其他人权组织和联合国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犯人权，包括强奸、拷打、绑架和及时处决。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以来，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及西部有数十万人逃离家园。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三继续在坎大哈交火。此前，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了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机场附近一个军人住宅区。袭击从星期二开始，塔利班自杀爆炸手在该地区发动袭击，然后进入附近一所学校的校舍，至少九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当地驻军指挥官瓦法达尔将军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自己是这次袭击的目标。塔利班在发送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宣称对自杀爆炸负责，并且说袭击造成阿富汗安全部队数十人死伤，但是塔利班经常夸大自杀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美国正在审阅有关伊朗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一次导弹试射的报告。美国驻联合国特使鲍尔星期二说，美国正在认真审阅这些报告，如果报告属实将采取适当行动。鲍尔说，美国致力于结束伊朗的发射能力。福克斯新闻情报机构的消息来人说，导弹试射是在靠近伊朗与巴基斯坦边界的一个港口城市哈赫巴哈尔附近进行的。伊朗今年十月试射一枚远程弹道导弹，安理会予以谴责，安理会仍然没有决定对那次试射如何回应。在那一次的试射之后，白宫表示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德黑兰确实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朗弹道导弹活动的决议。不过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那些违规行为与伊朗和世界大国签署的历史性核协议是毫不相干的。根据七月份签署的核协议，大多数对伊朗的制裁将会被取消，以换取伊朗限制其核项目。美国国会众议院进行表决，以压倒多数批准一项法案，禁止在过去五年去过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任何关注国家和地区的人免签入境美国。这一法案是针对一个允许38个国家的公民免签入境美国的计划。该计划规定，如果这些人在美国停留90天或更短时间，就不必事先从使领馆取得签证。这项法案星期二晚间在国会以407票对19票获得通过，这将带来一系列变化，包括要求有关国家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对申请来美的人进行审查，以确定他们是否被执法部门列入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的通缉名单。这项法案还需要得到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的批准才能生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三年前的12月4号，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官媒称，此后三年间，中共的反腐倡廉风暴总共处理了138,000多人，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每逢关键节点都有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比方说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等更是成为名言。那么习近平如何让这场风暴席卷全党呢？老虎与苍蝇有如秋风扫落叶，这到底是中共的荣耀还是耻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哎，你好。
夏教授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博士，就是说这场反腐风暴呢是席卷全党，当然是也到席卷全国可以这么讲啊。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的他意料之中呢，还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呢？
我想这个反腐这个事情恐怕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他就预先有计划了，有决心了。不过当然呢中间还是产生了一些他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强度或者是人数加大了。我想这个也是包括王立军事件，就是除了薄熙来事件，包括这个令计划的那个车祸事件等等，这个东西就是说把这个更强的把一些政治因素送进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反腐应该承认他的力度是比他的前两任大得多，而且引起了全党全国的震撼，这个是事实，就是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打了所谓很多的大的虎。但是他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个反腐游为什么到现在对他唱的战歌越来越少，和开出不一样，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他缺乏法治，他不是在法治的框架上，没有司法独立的，是通过一个大政党的所谓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笼罩在全国之上，成为太上皇这样一个非常高的权力机构来进行，而且有些事情是完全非法的，例如双规啊这些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司法不独立的，更重要的是大家越来越看出来了，他的反腐还是虽然打了非常多大老虎，大家一般老百姓还是称赞的，但是他是选择性反腐，他有相当强的政治性，也就是说党内派别斗争的政治性，这个方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例如大家所看到的所谓红二代啊这些人，所谓更多的大老虎，就是像李鹏家族啊这些人都没有任何触及，所以说这就可以看出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就是导致某种不公平感，另外就是破坏法治的那个利用一个党的机构来笼罩在全国之上的没有司法独立的审判这样一个情况，也是一个值得诟病的一个东西之一。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习近平反腐呢，当然是在他的这个某种程度上在他的这个计划之中，但是我想问您，是不是到了目前这个状态之下呢有一种欲罢不能的这样一个趋势？
对，如果我们把反腐作为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计划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可以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他有欲罢不能的那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反腐其实是中国整个权力政治的一部分呢、啊、那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我们看到就是在毛泽东时候他就说有十次的就是这么路线斗争，那么其实习近平在继承权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接班的那个时候，那么就出现了就是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那么所以呢今天的反腐了 那么其实也是他在继续清除阻碍他那个接班的这些人和这些派系和这些政治力量。那么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清除的过程中呢，那么又会那个触发新的这个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呢当然就没有终止。那么而这个权力斗争血雨腥风你死我活其实就是目前那个中国政治的那么一个常态，或者也就是说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也就是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嗯，好，夏哲，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是有这么多人被处理，刚才我们提到是13万多人被处理，这么一个状况呢，这个中共呢，当然把它当做一个荣耀，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去这个聚焦这样一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它也不过是冰山一角。那么这究竟是一种荣耀呢，还是它本身的耻辱所在呢？
对，那么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腐败了。那么跟以前的那个不断的先知的腐败相比较，我们就要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以前也不断的那个先知的腐败，那么也有不断的那个官员呢被送上了祭坛，那么成为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成为这个绞肉机的这个原料。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那么是不是这一次反腐就会结束这种那个绞肉机的这个整个机制的运作，而会带来全新的那么廉洁的政治？那么不仅是老百姓会免除腐败的这个困扰，而且官员本身呢，那么也会了，就说那个远离腐败，那么成为廉洁的官员。那么我认为呢，这次反腐跟以前呢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它那个不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也不会实现那个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治国的目标。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说这个反腐它那个下去了很多的猛药，那么这个猛药本身跟腐败这个它所谓的要治标还是治本那个不管它怎么样的话呢相比，那么到底是个药比这个病那么哪一个更坏？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呢，就说中共的这个腐败了，那么确实有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病。那么但是呢，就是习近平呢，他把中共在过去30年积累的一些所谓的那个党的一个工作的正常的制度和那个程序，所谓的民主作风啊，那么通过他这次个人那个就是反腐的这些权力的任意的运作，那么把这些东西呢全都给破坏掉了。那么更可怕的，他把就是中国过去30多年呢，那么邓小平那么当时那个要给中国人带来的一点点所谓的制度建设，也就是说邓小平说的那么中国的未来的政治制度发展呢，那么不以个人的意志了为转移，那么不能因为就是说人那个走了就是茶凉，那么就是人亡了政息，那么应该呢就是建立一种制度了，就是恶人呢那么都做不到坏事的这么一种比较好的稳定的那个制度。那么其实中国在过去30年呢也取得了一些这方面的那个成就，那么尤其呢围绕着就是基层的一些制度建设，围绕着那个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制度建设了，那么都取得一些那个成就。但是邓小平呢那个就是这些所有的想留下的遗产呢被习近平呢那么那个全盘的否定掉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药呢比他想治的病呢那个更坏。
嗯，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就是说刚才呢您和夏教授都谈到，就是说这次习近平的反腐呢其实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他是完全一种有选择性的反腐。那么尤其呢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薄熙来案件的这个重要的污点证人徐明在狱中突然逝世，只有44岁，而且被迅速的火化。有分析说呢，就是说徐明他的这个命运呢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中国这个商人，尤其是这个权贵商人中的他们的这个宿命论，就是说没有办法逃出，他们靠住了这个自己应该靠的靠山，但最后是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靠山的这个路线的正确和这个错误之间这个问题。那么就想请您看看，就是说所谓的中国商人，尤其权贵商，他们的确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逃出他们的这个悲惨的命运呢？
在目前中国的这个制度下，他们要逃出这个那个怪圈是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徐明那个命运，我们现在虽然很难下判断说他究竟是被蓄谋害死的，还是说是他确实有病死亡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徐明这次死亡使得很多很多官员和这个案子相涉的，包括现在还在位的高层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也就是说，他达到了某种灭口的效果。虽然这个是不是灭口了，所以说。和权贵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商人， 他们的命运是和这个体制和这个这个官员的那个路线靠的对不对，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他们是逃不掉的。如果你这个圈那个商业你这个办的企业是完全的，在中国是很难避免的和那个官场有紧密的勾结或者打交道的话，这个东西是难免的。所以说有没有一个独立的相当宽松的或者说说有法治保障的一个经商的环境，经济的环境，社会活动的环境，这在中国是致命的。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说到关于这个目前那个反腐这个问题，实际上反腐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制度下它是这个它的这个体制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润滑剂。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那一系列的腐败活动，虽然大家深恶痛绝，整个社会已经到了非常烂的地步，但是它经济发展也很快，它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这样一种没有基本法治的这样一种没有民主没有基本法治的这样一种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唯一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如果把这个润滑剂打掉，大家看到了中国前一段时间已经发现了官员的怠惰，整个的经济的下滑，经济下滑也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这个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现在习近平不光是受到了这个各方面的阻力，包括认为他不公不正不正义选择性反腐，同时还有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对他也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说将来他的政治命运如何，他能不能走到再继续往前走到底，这个都是未定之天。但是他政治上的逻辑，像中国那个他们那个先帝毛泽东说的，要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这样这个他们那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所以说非常难以判断。所以说在往下走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命运会遭受到怎么样一个不可测的一种灾难性的后果。
好，谢谢陈博士。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篇刚才我们提到的官媒的文章说，在过去三年里呢，习近平在每一次这个反腐的关键点都有一些名言出台，那么紧接着就有一波的这个反腐的这风暴呢刮起来。其中包括呢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那么就您的解释来说呢，这个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究竟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含义？而习近平他又指的是怎么样的内容？
那么习近平呢，那个早期当然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那么这个呢，那个应该说也获得了中国人的一些期盼。那么中国人就是说现在呢对习近平的反腐了，那么基本上呢还有一些好感。那么好感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不是因为说习近平反腐的英明，而在于那么现在中国老百姓呢也乐观了，就是狗咬狗了，满嘴毛了。那么旁边那个观政的老百姓呢也觉得呢那么有些笑料。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说习近平的把权力关进笼子了。那么我有个朋友了，就是一个画家，就是肖伟了。那么他就画了一幅漫画，叫做就把就是权力呢关进我自己的笼子。那么他画的就是习近平呢拎着个鸟笼，然后呢把权力呢就全部关进了他的笼子里边去了。那么我觉得习近平他所有的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呢，他违背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常识，就在于权力呢不能任性，权力不能完全是靠人治，那么权力呢不能为所欲为。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呢，他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必须那个尊他为大，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他的家规家法，要服从他的政治意志，要所有的人呢要跟随他的指挥棒转。那么这样他就把权力呢关进笼子里边，但是这个整个体系，这个整个就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那么他的机构的运作呢，那么全部要听他一个老板，或者就说他这个大大，那么他家天下的这个指挥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那个核心和实质，只是针对别人，而是无限的放大自己的权力，他的本质就很清楚了。
好，谢谢教授陈博士。
他就是简单的说，他是权力关于笼子，他就是不把他的最高权力关于，而且他这个设定了这个最高权力是绝对性的权力。大家知道，所谓的过去如果是把权力关于笼子是个比喻性的说法的话，实际上是说把权力是要靠权力来制度性的有这种制衡，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权力有绝对性的笼罩一切的力量。大家知道包括权力制衡的这个三权分立也好，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力制衡的办法也好，它都是不会有哪一个权力说是在任何方向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它都要压倒其他的一切，有一个最高的绝对权力。不管是美国总统也好，他要受到国会的受到什么司法独立的这样一些制约，但是 在中国习近平就是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别人的权力关进笼子，他的权力是不关进笼子的，是为所欲为的，这个才是最大。就是说他是把权力关进，有个主语他这儿忘了，主语就是他把所有的其他权力关进笼子，他自己的权力完全在笼子之外，这个当然是不行的，当然是不符合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的，就是制度性制衡的。
嗯，陈博士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呢，有一句话是说中国官场，这个官场和商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中国是最小的官员，也比中国最成功的这个企业最大的企业家，比他的权力还要大一些。那么实际上呢，就讲到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西方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比方说英国之所以会有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这个，应该说是铲除这个皇权呢，是因为当时他的这个商人的队伍呢，他逐渐的扩大之后呢，由于这个经济利益的带动，使得这个资产阶级他们需要争取到自己的平等的权利。那么在中国，随着这个商人队伍的这个扩大，那么他们的利益也在扩大，他们这个大饼也是在这个分得越来越大。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能够达到这么一个境界，或者说目前还有一段距离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制度性的那个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那个刚才你说的，在西方的历史上，包括英国的历史上发展经济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国内，它的经济要或者说某个企业要得到发展，基本上它不和权力产生某种瓜葛，不产生某种关系，它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不可能做大的，做得很成功很大的，他一定要和这个权力勾结起来，或者是互相分不跟，而且权力还在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权力换成金钱的过程中间，权力这个原初的权力，政治权力是要高于或者支配性于其他的权力的，包括企业家的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他的这些东西，他都要。原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这个制度造成了所谓三个最主要的集团，就是政治权力精英、经济权力精英，就是企业家，然后还有这个知识权力精英，这个三个大块结合起来，所以说非常牢牢地控制了整个的社会的话语权和整个的权力，使得其他的弱势群体没有，有一段时间说是慢慢在向这个方向在走。但是第一，就是在这个三个大块的权力中心里面，也是政治权力占的具有绝对性的支配作用的，对那两个权力。另外，在现在，习近平把邓小平和包括到江泽民以后，那个刚才说的三大块的东西，进一步其他两块进一步削弱了。也就是说，所谓的现在连这种三大块的这个基本格局都已经逐渐的淡化弱化了。也就是说，政治权力越来越上升，占有某种笼罩性的支配性地位。所以这个局面是某种实际上是倒退性的局面，就是说在这个权力分配或者是在。所以说，你和你刚才谈到的，像英国这个历史上那个，就是完全两码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很多企业家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失败，或者越来越失落。就是民营企业家，如果和权力的关系不是这么紧，或者不是直接的国有企业，甚至都是非常多的失败了。现在可以看得出，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对于一般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非常有利的。虽然现在出台了很多措施，要让市场经济、市场占有支配性的力量，但是实际时间上看来完全没有达到，甚至在某一方面是倒退了。
谢谢陈博士。那么夏教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希望扩大这个资产阶级权力的这样一个努力，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同时呢，您觉得就是说在未来呢，有没有继续往前进的这个空间？夏教授。
对，如果我们看看就是习近平那个提出的全面的那个反对，就是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反对那个就是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那么当然他还有那个否定了就是那个宪政主义。那么我觉得如果这个七个不讲，把它给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那么当然是过去30年，那么中国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尤其是那个提升中产阶级了，那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不叫它叫那个资产阶级，我把它叫成叫更多的就是叫那个就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商业阶级了。那么跟他们的就是诉求来看，那么当然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失败。 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两点呢，我想补充一下了。那么第一个呢，就说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它的那个诞生过程中啊，它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封建主、封建领主。那么他在这个整个针对封建领主那个斗争的过程中呢，那么其实后来的那个中央王权呢，当然其实是在推动那个整个资本主义的那个发展，那么跟封建主呢，那么是展开了就是更多的权力冲突的。那么后来的话呢，那么由于资本它的属性呢，就带来就是强大的一个就是流动性。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资本呢，跟以前封建主的它的那个牛羊和那个土地呢，那么和庄园呢，那么不一样就在于资本有极大的流通性。那么他一旦呢，就说那个资本家了，或者是说中产阶级了，那么商人呢，他把他的钱财给藏起来或者把它转移的话呢，他就跟主权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像西班牙跟葡萄牙，他在15世纪、16世纪了，作为两个帝国呢兴起，但是很快呢他就衰落了。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么西班牙进行了就是那个教那个会的这个迫害了。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教会审判呢，那么尤其对就是犹太人呢进行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犹太人这些就把资本呢就是卷席而走，那么就带到了就是英国。那么这样的话就推动了英国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的发展。那么其实中国今天呢也在进行这么同一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中国的权力的妄为了，那么使得中国呢现在出现了一种那个就是抽资走人，那么资本外逃的现象。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了，那么这些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些中上层呢，包括这些企业家呢，包括自己的干部了，那么等等，那么他们呢现在应付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办法就是赶快了就是离开。那么所以裸官现象，还有外资出逃现象，那么还有就是把子女呢送到国外了，那么然后自己呢，那么最后呢在国外购置那个房产呢，那么最后找个安身之地了。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反抗方式。那么而这种反抗方式呢，我觉得最终呢会带来中国经济的那么急剧的这个那个虚弱甚至崩溃。那么只是因为中国这个经济呢很大，那么所以呢它是这个百足之虫呢，它要死了还有一个过程。所以中国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下滑趋势呢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它如果以这种方式下去的话呢，它的那个就是经济的那个最后呢出现危机了。那么其实危机已经在那个出现，也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那么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中国的统治阶级发现他们没法这样那个统治下去，那么而那个被统治阶级也没法接受这种统治的话呢，那我觉得这种时间呢，那么也会那个不可避免的到来。
嗯，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在反腐反到现在这个地步之后呢，习近平不仅是面对他的对手的压力、党内的压力、政治上的这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本身经济上也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压力啊。那么就是说现在来说呢，党内这个反腐它是不是必须在这个时候适可而止？它会不会让它这个停止？
他在口头上不会停止，他们永远要说，他们是嘴硬得很，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像过去这样的疾风暴雨似的，把这所谓的政治局常委，像周永康啊、什么徐家骅啊，这一批批人弄下去的这种可能性，或者他这种政治力量已经不足了，他已经做不到了。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政治力量，我们可以看，包括这次九三阅兵，可以看出来，他想或者是削弱的对方的山头，或者就纷纷崛起。或者说对他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会和后来的包括访美啊这些，他的受了挫折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实际上他的执政方针在前一段时间就通过某种莽撞的，好像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的一种执政方针，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实际上他们是在婉转的，特别是在外交上各方面都在婉转的。软软的在退市的过程中间，也就是说他不可能真正达到他前一段阶段，但是口头上他还是要做，而且要做一些例如苍蝇啊，或者说有些样板来给你提出来，但是一般来说他的政治实力已经不足以造成前面一段时间这么大的声势了，在我判断，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已经在慢慢停息下去。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圭斗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的时事大谈节目将关注中国和美国如何应对伊斯兰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